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恩典不舍昼夜，生命如骨如弦。现在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好的世界。黑暗中，头顶好像忽然裂开了，千百条雨线无声无息地从高天落下。我站在汩汩不停的水幕下面，神的恩典就这样如同瀑布默默砸向世界，无比温柔，不舍昼夜。那一刻令人为以往的抱怨羞愧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不停临到，我们的生活早已不知成了什么样子。此刻坐在电脑前，妻子和孩子都已经睡了，回想刚过去的八九月，感觉发生了很多事，又好像只是一些夜晚，一些祷告，此外再没有什么可以想起的。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祈祷帮助我们掀开时间川流不息的表层，看见那不舍昼夜奔涌而来的原来是神的恩典。山随平野尽，江入大荒流，整个世界仰赖神在暗夜里无声的浇灌滋润护养。祈祷帮助我们穿过眼见的事物带来的遮蔽，原来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，说的其实都是川流不息的恩典。原本让孔子无奈感慨的时间也是神所造的，对神来说没有什么是注定流逝的，往日可追，未来可期，一切时间在他都是现在时，是可以折叠或展开的被造物。我们以为已经过去的伤害其实正在发生，我们日夜默想的未来正塑造我们。多少虚伪不易顿时显露，多少遗憾愧疚终将化解。祷告就像一门手艺，可以把时间如同一册书一样卷起来，引发奇妙的相遇。原来世界漂浮在祷告之上，而祈祷者漂浮在恩典的大水上。多少个夜晚都是这样相似的感觉，悄声走进卧室，躺下来，身影一翻身，半边胳膊和腿压在我的身上，我瞬间就像床垫一样安静沉着，物来顺应，阔然不动。身影住院的那些天，我曾为他每晚能安然入睡祷告，当我早起叫醒孩子去上学时，也总能体会到我们所爱的人的睡眠是值得珍惜的礼物。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叫他安然睡觉。有时我会坐在床边参加网络房间里的境界晚祷会，神影有时候分享几句，或者把电脑放在枕头上啊，为特别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带祷。有时候他只是趴在那里对我说，我想听一会儿。这一幕帮我脑补出诗篇41篇的话外音，蒙福的人重病在他，耶和华必扶持他。原来是用众人的祷告为他铺床，医治他脱离疾病。有一晚神影梦里忽然惊叫了一声，我赶紧用手轻轻拍拍他。第二天早晨他说自己梦到了可怕的怪兽还是刚结婚那会儿，他告诉过我很多次在梦中 被蛇咬，被追杀，他从悬崖上掉下来，一位白衣战士骑着白马接住了他。五年前第一次手术时，他又记起了这个梦。我想起几天后有一对名校博士要来访，身影又感动，和他们一起做一个深入的祷告。这对原本开放家庭曾与我们同工的夫妻，近年远离服侍，投身商场，外债外遇接连找上门来，亲密关系也充满了掌控和羞辱。他们都是非常聪明的人，当年看清楚我们跟随的是一位在十字架上失败的神。两家人就此别过，他们转身加入基督教精英俱乐部。彼得生写过一本《耶稣的道路》，平行时空里对应的有比拉多的道路、盖亚法的道路、约瑟夫的道路等等。我们要么在江湖里行走，要么在神国里行走。好在这对夫妇还不是那类把神国变成江湖的大佬，只是自己默默辛苦的亏损，并未慈眉善目的害人。病中虚弱的身影或许让他们有了安全感，重新联系我们。我对身影说，看来这次见面不简单呢，这几天得多祷告，求耶和华起来前去征战，捆绑他们背后的势力，求主保护你，使用你。八九月间印象深刻的白天只有两个啊，都是雨天。一是神影生病后，我们第一次全家人一起出行庆祝儿子的小学毕业，本想我自己带两个孩子出门旅行，结果因为签证问题，一个孩子无法南下台湾，一个孩子无法北上北京，两种计划全部搁浅。眼看暑假就快过去了，我们好像被困在了这个不南不北的香港。转念一想，或许神的美意就是让我们珍惜一家人可以在一起的时候，地点根本不重要。我们去了附近一座岛，身影走在沙滩上，看着孩子们在海浪里滚，在细雨里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我也觉得自己很被体恤，免得陪着孩子登上了阳明山或者八达岭，心却眺望着他们留在新界五十楼上的妈妈。另一个白天是去取神影术后三个月的脑部核磁报告的日子。走出电梯间，一阵疾风把雨吹在落地玻璃上，我离开出口处的人群，站在一旁，忍不住从袋子里取出报告，直接翻到结论页。虽然料无大碍，打开的一瞬间，严肃的气氛还是如同滴在杯中的墨水，停留了一会儿，才逐渐化开。几个很严肃的医学单词因为陌生而散发着不安，需要用谷歌翻译来对付。感谢主，那天的祷告我按照报告描述的细节捂热每个单词，几次流离你都记述，求主耶稣的手来触摸，地的离沟离脊你都浇透润平，让手术后的创面变得柔软充满活力。这也启发我们更多的思考，如何具体的以病人的身份来服侍神。当服侍越做越久，规模越做越大，有时候人就容易变得不认识人了。服侍者的眼光从身边人的头顶掠过，注目远处，注目施工拓展的台阶，注目能彼此给予更多荣耀的场合。我想在哥哥他山上，死亡的阴影与震惊还未褪去的时候，当多马被邀请用指头探进耶稣的肋旁，他一定确定他的主认识他。当彼得在炭火旁接过复活的主递过来烤熟的早餐，他一定确定他的主 认识他。或许每个蒙召把心放在人身上的牧者，一生总会遇到一个试探，魔鬼诱惑他，暂且放下面前的一些人，为了未来牧养造就更多的人。感谢神，因着疾病的缘故，让我们学习珍惜每个服侍的机会，包括珍惜神借着新技术从网上带到我们面前的每个人。如果我们确信主认识我们，知道我们脚下的路，完全接纳现状，把自己交在主手里，他会如何使用？求主赐下更多怜悯的心。在治病的过程中，我们深深体会祷告可以救命，因此想到把境界的祷告房间开放出来，征集读者家人的代祷需要，每周专门拿出一个晚上和同工们一起为每个软弱和需要向神仰望。三年疫情预示着未来社会将出现信任更缺失、联系更脆弱、怜悯更稀少的局面。以圣灵为中保，以祷告彼此扶持，既是神救他儿女的方法，也是我们在世人面前可以活出来的见证。取报告的路上，我读到一段奥古斯丁谈论诗篇的话，他说，我们不要忽视藏在鼓与琴里面的含义，每只鼓都有一面被拉紧的鼓皮，每把琴上则有被拉紧的弦。在这两样乐器上，寻常的皮肉被钉死，喜爱新歌的主希望你我成为那把琴、那面鼓，一切肉身的欲望在十字架的木头上被拉紧、被舍下，丝弦拉得越紧，发出的声音越清脆。保罗是怎样做的呢？不就是拉紧自己，让耶稣摸着他，为主发出甜美的真理之声。主啊，请不要丢弃你的鼓和你的琴。如果太松弛、太安逸，我们还会为了什么歌唱？我们发出来的可能只是吃饱之后满足的哼哼，或者没吃饱时不甘心的抱怨。诸般苦境可以帮助我们拉紧自己吧，让生命如鼓如弦。当圣灵的感动好像一阵风吹过我们的心，因为紧绷而变得敏感的心灵就顺服地随风震颤，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嗡然共鸣的音箱，从日出到日落之地。这些人如果不作声，石头都会欢呼起来。
患难之日，我寻求主，烦躁的心不受安慰，悲哀之年，我要发声呼求，举手在世恩因许飞起，难道大地慈爱永远穷尽，忘记世恩因发怒之主他怜悯。是恩因随飞 忠诚慈爱引导我，